今天是箴言第十七章，这章是善恶互论垂为箴言。第一段是一到五节，愚昧人相争，羞辱主必受罚。设宴满屋，大家相争，不如有块干饼，大家相安。这是什么宴席？问题是什么宴席？根本不是福音的宴席，不是主的宴席，是普通的宴席。应该是大家相什么呀？相安，他就是相争。吃的东西挺多，结果怎么大家相争？所以说不如有块干饼啊，大家相安。我们刚刚读的第十五章就提到了，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，倒不是相爱了，相恨。所以我们一起吃饭，感恩赞美都来不及，所以一定要多多感恩赞美，而不要这样的相争，不能够相安呢。所以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是为吃为喝，讲吃讲喝，所以呢吃喝玩乐，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大家相争，没有真的快乐。吃了一顿饭反正没有快乐，你说还不如不吃，所以还不如吃一块干饼，大家相安。就是说不在乎吃喝，还是这句话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在乎什么？公义和平，要追求公义，追求和平。还有呢，圣灵中的喜乐，你都没有喜乐，这吃的东西吃了肚子也不舒服。所以说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追求的是圣灵中的喜乐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不要天天的吃喝享受，为肚腹而活。保罗讲的，你不要为肚腹而活，世上人他们的神就是肚腹啊，肚腹当神。所以有快乐吗？没有。吃得很好，没有真的快乐。所以我们要求真的，求真的就是在神的国里吃喝，那是最好。我们不管吃什么东西，感恩赞美这才好。底下说，下面又一个意思了，仆人办事聪明。仆人呢是做仆人的，但是他办事很聪明，必管辖宜修之子。他跟那个管人，宜修之子就是不好的人呢，不争气的人呢，能够管辖，而且呢还能够在众子中的同分产业。这个情况我们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情况，但是这里这么说就告诉我们，这种人呢他是能够多得人，能够得人，办事聪明，能够管辖宜修之子，而且呢还能够在众子中能够什么同分产业，可能是别人给他的，能够一同来享受，一同来分这个产业。所以说最要紧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帮助别人，这个管辖宜修之子只能说是帮助人，管他呀，你不管他，他真是个宜修之子，不争气的人呢，也没有什么出息啊，你管也给他管好啊，让他能够和你一同来蒙恩。底下是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这个实在就是大卫啊，大卫受苦，长期受苦，不是短时间，真是神炼呢、啊，炼金炼银一样的炼，熬炼呢、啊，熬炼呢、啊，像鼎啊，能够炼出银子来，炉呢，能够炼出金子来，怎么能炼出来？长时间，要长时间的熬炼。耶和华呢，是熬炼人心，其实神炼了半天，就是炼我们一颗心。一颗心是不是爱神爱人？一颗心是不是真正能够被主得到？一颗心是为自己活还是为主而活？大卫的一颗心不容易啊，神炼的，炼的他那个爱仇敌，炼的他不计较，炼的承认自己不过是什么呀？不过是可怜的一个人，是一个死狗，是不是？自己承认自己是个死狗，所以神炼的他真正那个爱仇敌。真正那个不计较人家对他的这一切，所以神就炼出你成为金银，这么宝贵，成为金银。 在保罗的书信里也提到，讲到神的国怎么讲呢，就是讲我是一个什么样，是一个聪明的工头，建立教会怎么建立，这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根基，此外再没有根基，这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说呢，那你在上面建造，那就要注意了，你究竟是用金银宝石建造，你还是用什么呀，用草木禾秸的建造，不同的人呢，不同的建造。所以说大卫神要炼得他成为金银宝石一样宝贵，是金银宝石，是炼的最后呢，经过考验的时候还是金银宝石，能够站得得住，能够不被毁掉，如果是草木禾秸一把火就完了。所以这样的宝贵，那真是需要神需要长期的熬炼。所以神常常试炼我们，熬炼我们，熬炼我们的肺腑心肠，肺腑心肠都要炼，炼的你这个心就是神的心，炼的你这个心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，也没有肉体老我都没有了，是真的不容易啊。所以说神的长期的炼，炼了十几年呢，你看看到了他30岁以后他才做王。所以说神要炼净，要炼净，所以用什么炼，用炉啊，火呀，像炼金子一样，像炼银子一样，那你才能蒙恩。所以就是要这样的劳炼。底下呢，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，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。你留心了半天，留心的是什么？行恶的人和说谎的人，这两等人都是不好的，都是为什么？为作恶。所以留心了半天听的是奸诈之语，说谎的呢他都是谎言，侧耳听了半天是邪恶之语，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好的。我们今天要听什么？要听主的话，要留心听主的话，那你能够建造，你能够有好的益处，能够去帮助人，是吧？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好。我们今天不要行恶，也不要说谎。你行恶，你出来的话，你说出的话都是奸诈的话语，你的目的都是为自己，为个人，为私人，这是个坏的点子，坏的心眼。你说谎，那你说出话什么邪恶之语，句句都是不造就人，句句都是为自己，所以这两等都是败坏，这两等最后的结果都不好。喜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所以对穷人瞧不起吧，所以才喜笑。喜笑就是瞧不起，随便的开玩笑，随便的在喜笑这个穷人，你这个本身就是什么？是辱没造他的主，是对神的不尊敬。要这样的看这个问题。穷人你不能因为他穷，因为他没有钱，因为他很可怜，你就随便的去喜笑。底下还一等人，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。什么叫幸灾乐祸呀？劳以动就幸灾乐祸。雅各家遭难的时候他就幸灾乐祸，跑到一边去讥诮人，幸灾乐祸的人。所以这两等人都不好，一个是嬉笑穷人，一个是幸灾乐祸，都不免受罚，终究都要受罚。你看劳以动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灭绝呀、啊，彻底的被神灭绝。底下6-10，谨慎言行，做恩典出口，子孙为老人的冠冕。这句话我思想一下，你看这一个老约翰，老约翰他看他的儿女们，他的儿女们就是教会啊，就是教会，他看见他的儿女们都什么呀，都能够遵守主的道，都能够爱真理，他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所以就是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子孙呢，这虽然不是他生的，但是这些个儿女们实在是很宝贵啊，是不是？好像是老人的冠冕一样，是真正的是他得到荣耀。保罗更是如此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，我们看一下帖前的2章19节到21节吧，这一段保罗亲自讲，他讲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 所以保罗把教会当作什么？当作自己的冠冕，教会蒙恩就是他的冠冕，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所以保罗很满意啊，因为教会这样的荣耀神，这样的蒙恩，这就是他的冠冕。所以我想这句话可以这么按到这里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就是完全是为主他们的子孙呢、啊、保罗子孙也最多，蒙恩的人特别多，所以他今天能够这样的来称赞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这一个老约翰也是如此，底下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，何况君王说谎话呢？这两样你看，一个是愚顽人说美言不相宜，说的好听有什么用？你是个愚顽人，你根本都没有真正的好好的留心主的话语，说嘛说的漂亮，说的好听，何况君王啊说谎话，说了半天根本不是真实的。你说什么人说谎话？我看这个亚沙龙啊，亚多尼亚呀、啊、他们为了叛变啊，为了推翻这个王啊，什么话都讲，一早起来就去看这些很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是用谎话，用手腕，用各种方法来笼络人心，叫人心都归向了他。这不是都是这样光景吗？谎话连篇呢、啊、这个哪有真的呀？底下我们看贿赂，贿赂是最不好，这个贿赂在亏损人的眼中看为宝玉。贿赂啊，有人专门会贿赂，他这有钱事情办不好，贿赂贿赂，贿赂这个贿赂那个，随处运动都得顺利，看起来很顺利，实际是什么呀？一时的顺利。你害人，你去做一些个坏事才这样做，为什么得顺利啊？这件事就成功了，这件事呢就完成了，实际呢是贿赂来的，不是真的真是自己的本事真正的成功。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贿赂啊，在亏损人的眼中啊看为宝玉，实际上呢是欺骗，是欺骗，是一种手腕来害人。底下我们看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，这句话大家思想一下是什么意思？遮掩人过的是寻求仁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，第二句是不好，你屡次挑毛病，好朋友都离间了，为什么呀？一点错没完，老是挑人挑人，谁都有错，表示说我们应该宽容，应该包含，应该什么呀？应该原谅。你知道了他错了，那么你别屡次没完没了就挑毛病。遮掩人过的这是好的，这遮掩人过不是说他有错你就不管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什么呀？他虽然有错，他虽然是得罪了你，但是呢你就遮掩了，因此呢你就宽容了，你就包含了，这样的话呢你就真正得到这个人了，你得寻求仁爱。我们就要真正的追求爱，而不是追求没完没了。所以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颗心，遮掩人的过，那你就能够寻求人的爱，而不要屡次挑毛病没完没了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。所以你要责备什么人，最要紧的是什么人，你要责备些个聪明的人。什么叫聪明人？他能够改正，他能够谦卑，他能够领受。你深入聪明人的心，那么一句话呢也胜过愚昧人，你打他一百下也没用，愚昧人根本不领受，不接受，不要，不喜欢，这样人你理他干什么？就是说你责备他也等于没有责备，没有用。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的，你要责备什么人，你能够真正得人，那你就责备聪明人。聪明人他能够悔改，他知道自己有错，自己做的不够，做的不好，一句话就够了。你看真的是这样，一句话你多了不用一句话，他就明白了，他就谦卑了，他就能够领受了。但是愚昧人呢，你打他一百下也没用，这个实在是这样光景。第三段11到13，背道作恶必定遭报，恶人只寻背叛，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。对于恶人来讲，我看就是亚沙龙只寻背叛， 他的心，整个的心就是要背叛，要背叛了他的父王，要推翻父王。说得好听，我要到西布伦去，到西布伦我要去还愿。你还什么愿呢？所以以后这件事情，我看和大卫有关系。大卫虽然当时是上当，就去吧，就叫他去了。实际上以后大卫能够什么呢？能够破坏亚基多夫的计谋，这件事实际就是和亚沙龙有关系。亚基多夫的计谋就是亚沙龙的计谋，所以呢，大卫就是差遣了谁？差遣了胡塞。胡塞去了以后，真的就解决这个问题。奉差遣呢，攻击他，不是正面的攻击他，就是攻击，就是使得亚基多夫计谋不得成功，结果亚沙龙就败了，整个就败掉了。所以说要有智慧，有聪明，要严厉的这个使者去攻击，去攻击谁呀？就攻击这个亚沙龙，不是正面的攻击，但是这个也是和他有关系。结果呢，奉差遣就攻击他，后来亚沙龙的事情就失败，整个就倒下来了，整个就完了。原因是什么呀？就是说神听了大卫的祷告，使得亚西多夫的计谋彻底的破败，不得成功。而谁的成功了？就是胡塞。胡塞是大卫所派的，奉差遣来攻击他。底下，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见正行欲望的愚昧人。可见的正行欲望的愚昧人是死亡谷，不会悔改的。你遇见他，你说他都没用，你还不如遇见什么？遇见丢崽子的母熊。一个母熊啊，他丢了崽子，他很着急，他要找，但是都比这个愚昧人强。就意思说，愚昧人你劝他没有用，你就不用劝他了。所以我们要劝什么人？劝智慧人，他就能够受教。这样人不知道受教，你理他做什么？是愚昧的不得了的愚昧的人，就是说他更是不肯悔改，不肯转过来，还不如丢崽子的母熊。底下，以恶报善的，祸患必不离开他的家。这就是扫罗，扫罗就是这样，以恶来报善。扫罗为什么攻击大卫？就是因为大卫杀死了万万呢，扫罗杀死千千，他不高兴啊。就因为这一句话，他说以恶来报善，大卫没有一点对他不起，而且对他有功啊。大卫是这样的，战胜了哥利亚，这样的得胜，不但不感恩，他还怎么样？以恶来报善，所以结果呢，就是祸患不离他的家。以后扫罗的结果多么的悲惨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不听话嘛，因为你以恶来报善，以恶报善，这就是最不好了。应该是以善来报恶，他却是以恶来报善。底下14-18，当止息争竞，纷争的起头如同什么呀？如水放开，这个很厉害呀。这一起头就没完了，就是好像水放开了一样，就一直就争了争了争了。所以呢，在争闹之前必当止息争竞。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我们做一个能够叫人不要争的人，那你就止息这个纷争，止息它，不要让它没完没了，一直就争争争。所以说争闹之前必当止息争竞，这个也需要谁肯这样的去付这个代价，肯这样做才好，免得互相的争竞。底下，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为恶的，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这个就是最不好。我们看一下18章，就是下面一章，18章的第5节，沾寻恶人情面，偏断义人案件，都为不善。这就是两种情况，跟这个是相仿的。你沾寻恶人的情面，因为是恶人，所以你就去向着他。哎呦，你偏断义人的案件，这件事情就等于是什么呀？定恶人为义，定义人呢为恶，这个是神不喜欢，神憎恶，神憎恶。我们要离开，我们不要这样做，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神喜欢是喜爱公义，他是做，你说他做；他是对，你说他对。你不能够沾寻恶人的情面，又是偏断义人的案件，这样一来就是完全是错误，是神不喜欢的。愚昧人既无聪明，为何手拿银钱来买智慧呢？这是个愚昧人，没有聪明， 没有聪明的他还想什么？想得到智慧，也不追求智慧，也不追求聪明，去什么呀？还要买智慧，用钱呢，拿钱，为何手拿银钱去买智慧呢？所以这样人是愚蠢的很呢，也是想找一个窍门，这么一来我就能够得到智慧了。这智慧不是买来的，这个智慧是你要寻求，你要得到才好。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19到20节，我们看一下，19节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西门，他看见使徒按手，这个西门呢，西门是一个坏人，西门是根本没有得救的人，他是什么呀？他是见机而来，他是想找点窍门。这西门呢，就见到了这个使徒按手，就有圣灵赐下来，他就拿钱了给使徒，就说了，把这个权柄也赐给我，叫我也能够按手，给谁谁就可以得圣灵。彼得就说了，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来买呀，你在这道上是无份无关，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，而且呢，你当懊悔你这个罪恶，祈求主，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。所以彼得说的对呀，这一段就是拿什么呀？拿钱来买什么？买恩赐，买圣灵，圣灵是让你这么得到的，就说明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得救，根本就不懂得真理，这样做就想得到权柄，他实在就是一个骗人的。你看他后来得救没有也不一定。愿你们为我祷告，叫你们所说的都不要临到我。你最要紧的是悔改。所以彼得说，你正在苦胆之中啊，是被罪恶捆绑啊，被罪恶捆绑的人就这么一说就好了。你最要紧要悔改，你要离开罪恶，你彻底离开罪恶，那你才能蒙恩。所以说彼得说这句话，我看他也没有真的得到。要真的得到，那你要谦卑，你要悔改罪恶，那你才能够得到。所以这种人你说有什么用啊？根本不是贪污罪恶，是想拿钱来买。底下我们看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这就是真正的朋友是在苦难中，在患难中而得到的。所以我们平常也要时常亲爱，要珍惜主里的朋友，真正的主的爱的关系要珍惜，要时常亲爱，不要一阵子好一阵又不好了，要时常敬爱。时常敬爱什么？就一直我们要保持主里的这个相爱的关系。弟兄呢是患难而生，特别是在患难中得到的，那是最宝贵的。不要像约伯的三个朋友，你说的这样的害人，约伯在最苦的时候，三个人一个一个的都是这样的来害他，不是真的朋友。起头的时候来了，哎呀，为他哭了3天，以后呢就不是这样。所以说弟兄是患难而生，真正越在苦难中越要宝贝在患难中所生的弟兄，是要珍惜我们彼此相爱。在灵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，这句话也是啊，告诉我们不好啊，灵舍的面前你这击掌作保，击掌作保什么？就管闲事啊，你也去来一下，他也来一下，这个没有意思，这都是无知。无知的人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，随便的去击掌作保，以后你后悔来不及，还要去求人，像这个第六章所说的情况一样。底下我们再看19到26，爱增进，闹是非，受贿赂，自取灭亡。十九就是喜爱增进的是喜爱过分，高利加门的乃自取败坏。喜爱增进，你当然了，你这个一天的增增进进就是只觉得自己好吧，就是觉得自己不错，更加争来争去，这个就是喜爱过分。高利加门更不好，高利加门我想这意思就是把自己的家立得高高的，就是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你就自己败坏，只是以为自己好而觉得别人不好，这样人你就是等于自己败坏，把自己立得高高的，谁能够进去啊？所以这些人都是彼此相争，喜爱争进等于是喜爱过分，争争进进的人，这样人我们要远离啊，不要跟他们相争，要彻底的离开，不要喜爱过分。 就是不喜欢正经，不要去正经，高丽家门更不好，你结果你就是自取败坏，你也得不到好处，也得不到友谊，这些个都是我们要远离。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，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，这也是不好的。心存邪僻，人心里面都是邪僻的东西，都是不干净的东西，污秽的东西，邪恶的东西，你得不到好处。舌弄是非也是这样，一天呢就是讲究来回传话，闲话太多，说了很多的是非的事情，舌弄是非的结果就陷在祸患里，嘴巴讲来讲去就是弄是非，弄是非的结果最后都是陷在祸患里面。所以这两样都不好，一个心存邪僻寻不着好处，你里面是追求的是邪僻的东西。什么是邪僻？是邪恶的东西，污秽的东西，是罪恶的东西，是淫乱污秽的东西。这些东西你去存着这个东西，你能找到什么好处啊？找不到啊，都是罪恶。舌弄是非，一天呢就是讲闲话，讲是非的事情，讲来讲去你那个好啊，整个都陷在祸患里面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远避，可不能够陷在这个祸患里面。底下，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，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。这两个是一对，一个是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，这什么呢？生了个儿子不好，其实不好，你应该检查你自己为什么不好，你没有教育好，变成个愚昧之子，愚昧子，结果你就愁苦，你愁苦也没用，最要紧的你要造就好，你要用主的话来管教，来教育好。底下愚顽人的父亲，所以这个人就是愚顽人的父亲啊，毫无喜乐。所以这两样都不好，就告诉我们你真正的要提早的要教育，要用主的话来教导，使他能够归正，结果成了一个愚昧的子，结果你就是只能够忧愁，毫无喜乐，哪有喜乐呀？其实这也是因为是自己造成的，没有好好的教育，结果这个儿子成了一个悖逆之子，不争气的儿子，愚昧的儿子，结果你就愁苦，只能愁苦，没有真的喜乐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这个第一个当然好了，喜乐的心是良药，你有喜乐真是太好了，像良药一样，你什么病也没有了，什么祸患也没有了，因为喜乐嘛，你就这个喜乐最要紧的，你要知道是什么喜乐。世上的喜乐也就是一时好，不见得真的好，真的好的喜乐是在主里的喜乐，像保罗的喜乐。保罗的喜乐是什么喜乐？他是知足，他是感恩，无论什么环境他都能感恩知足，所以大有喜乐，常有喜乐，大大的喜乐。这个是良药，这个是很宝贵的，就是好像治了你的病一样了，是什么病都没有了，因为喜乐嘛，感恩呢，天天赞美感恩，多多感恩，多多赞美，这是喜乐的一个源头，是蒙恩的。忧伤的灵使骨枯干，那这当然了，就是说你一直的忧伤，你连骨头都枯干。所以我们忧伤有的时候是会忧伤，但是不要一直忧伤，使得骨头都枯干。这个忧伤的灵痛悔的心是主赐的，这个是在你犯罪以后应该忧伤，但是你一直忧伤这就不对了。所以说忧伤的灵啊，是骨头都枯干，这个情况是不好的。这个忧伤的心痛悔的心是一时的忧伤，是为自己的罪而忧伤，这个是应该的。忧伤的灵啊，痛悔的心主不轻看，但是是骨头都枯干，就说明这个人有问题。你这一直忧伤，那你这个人你说说是不是整个的骨头都枯干了，就是你这人等于是一个病患者了，得不到好处。底下，恶人暗中受贿赂，为要颠倒判断。为什么暗中受贿赂？恶人呢，他本来就是个恶人，暗中啊受了贿赂了，受了贿赂了以后呢，目的是什么？为要颠倒判断。那这个是有目的的，受了贿赂以后他就是颠倒判断，就是说使他这个判断都是不正确的，颠倒了。为什么颠倒了？受了贿赂了，受了贿赂了就能够颠倒判断。所以说 我们不要轻易受贿赂，不要暗中受贿赂，什么人贿赂你都不要，他是个恶人，他为什么来贿赂你？他有目的的，目的什么？就是使得你最后就是连判断都颠倒，错误的判断，这个就是很危险的。所以我们要拒绝一切的贿赂，不要上这个恶人的当，免得你在判断的事情上你都颠倒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妄人眼望地极。要做明哲人，明哲人就是智慧人啊，他是能够很有智慧啊，灵眼能够看得清楚，眼前呢有智慧，有这样的人，他就是有智慧啊，眼前有智慧，就是他就是一个智慧人，眼前就有。但是愚昧人呢，眼望地极，什么意思？眼望地极也没用，你的眼睛啊望到地极也是得不着。为什么？你是愚昧人，你不追求，你根本不追求主的道，不追求这个智慧，那你上哪里得呀？你望了地极你也得不到，最要紧你自己要追求，要做明哲人。明哲人就是不断的追求主的道，那你就眼前有智慧，那你就能够明白一切道理，不至于只像瞎眼一样。愚昧人就不同了，你往地基望到地基你也得不到。底下愚昧子使父亲愁烦，使母亲忧苦。为什么呀？愚昧子，愚昧的人，父亲呢因着他的愁烦，母亲呢为他也忧苦。这个就是姨嫂，姨嫂弄来弄去也得不到父亲母亲的心。开动呢是两个妻子，是什么人呢？迦南人。后来呢又娶了一个以实玛利，弄来弄去也得不到主的心，根本没有摸到父母的心，所以使父母愁烦呢，烦恼啊，就是他们，所以是个愚昧之子。刑罚义人的为不善，责打君子的为不义。你刑罚谁？刑罚义人，你说对不对？当然不对，你应该刑罚恶人，他却刑罚义人。还有责打君子，君子也是代表好人的意思，无缘无故你责打人，这个不义啊，一个是不善，一个是不义。我们到底应该责打什么人？你不能随便的去责打这个责打那个，你最要见你要责打不义的人，让他能够归正，责打不好的人，而不能够去责打君子，去责打义人。最后一段27到28，寡言温良静默有智慧，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心情温良的有聪明，这两个都是好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寡少言语，圣经哪一个地方都没有叫我们随便多讲话少讲话。寡少言语就是你的言语要少，那么你是有知识。一个言语少，你可以多点读圣经，你渴慕主的话语，你就有知识，你就明白许多的道理，就更知道言语少是好的，心情温良是有聪明。温良的性情啊，你可以多安静，你呢有聪明，聪明就是告诉我们远离罪恶就是聪明，这个是真正的聪明。但是你的性情要温良啊，这个温良也不是一天的，所以我们这就是要锻炼自己性情啊，要温良而不要暴躁，而不要发怒，这样呢你就有聪明，你就能够明白一些的道理。底下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。所以这就是说愚昧人话太多了，如果能够静默不言那也不错，总是好一点，这个算是智慧，其实也不是真的智慧。所以愚昧人呢最要紧的不要太多的话，静默不言。底下闭口不说也可算为是聪明，但是这个话告诉我们愚昧人很难呐，他很难是静默不言，也很难说闭口不说。愚昧嘛，愚昧就爱多讲话，可算为智慧。那你真的这样少说话了，你也算是智慧，也好一点。实际上呢最要紧是根本解决问题，不要做愚昧人。这个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，就是愚昧人能够闭口，愚昧人闭不住口啊，愚昧人最爱说话，讲讲讲没完，跟这个讲了又跟那个去讲，能够闭口呢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智慧人，真正的是有智慧， 是明哲人，是聪明人，是通达人，那你就知道了，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。这不是说静默不言就算智慧，可能一时好一点，所以要真的要彻底的悔改，彻底的蒙恩，那就是你要做一个智慧人，做一个通达人，真正在神面前蒙恩，不是闭口不说就能算为是聪明。就讲这一章了。